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在一个四季并不是那么分明的城市生活，生活的重复度好像也会更高一些。这几天终于让我感受到了一点秋天的感觉。那今天这一期呢，就是一个秋日特辑。每一个季节我都会分享一些我在这几个月看的电影、综艺和电视剧，其实就是水一期，就是一个清单式的分享和盘点吧，没有特别多的真知灼见，只是一个感受的分享。这一次差不多也是20来部的样子，还是先从电影开始，先聊几部在电影院看的这个院线电影。首先第一部呢，就是11，我还是在泉州的某一个电影院看的《坚如磐石》。这个是张艺谋的最新的一部电影，但实际上他好像在2019年之前就拍好了，只不过拖了好几年，因为审查的问题等等，反正就是一直都没有定档，或是定了档又撤档。这些场外信息对我来说确实是有了更多的动力，想要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之前就知道这是张艺谋的一个比较类型化的尝试。对于张艺谋的电影，我其实并没有特别喜欢的，就是他那些最代表性的电影对我来说喜爱度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他的这种把电影当作一件可以终身去做的事情的这种努力工作的形象，还是让我觉得蛮佩服的。就到70岁了还是在不停的拍，不管他的电影能拍到多少分，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豆瓣评分也不是很高，确实很可惜，我们最后看到的也只是经过补拍删减过的版本，像陈道明的部分就完全是之后补拍的，也有人根据之前的预告片做了一些脑补的剧情来完善整个电影的剧本。那最终呈现到我们面前的这个版本，不论如何只能说一般吧，而且在这个时刻也很难排除真正的结构性的腐败。电影的视野被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是用悬疑动作片的方式来驱动叙事的，一开始好像还不错，但是到了后半段，特别是在那个船上抓捕的那一部分，就像一个滑滑梯一样的，这个电影一溜就溜下来了，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特别多的突破。可能对于张艺谋自己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但是对观众来说好像就比较鸡肋。如果说对官场的这种结构的捕捉的话，背靠背脸对脸真的是非常绝，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是一部很老的片子，黄继新的电影。那如果是关于这种这几十年的时代进程当中泥沙俱下的这种破坏力和那种沉沦感，我觉得娄烨的《风雨云》可能更胜一筹，而且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某些元素也是很相似的。那这个电影呢，就是可看可不看，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没有兴趣就可以略过，但是对于张艺谋的话还是保持谨慎期待吧。那下面一部要说的是《永安镇故事集》。这部电影之前在平遥电影节就有了一个不错的口碑，然后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之前我看过魏淑金导演的《野马分鬃》，是他的处女作，讲的是一个电影录音专业的学生进入成人世界之前一刻的那种犹疑、迷茫和混沌，有蛮强的自传性。当时看着感觉还可以，虽然完成度差一点，但是还是有一些感觉的。那这部《永安镇故事集》我觉得比上部要好多了，它仍然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但又不止于此，它涉及很多的主题，比如说当代女性的困境和对这种困境的消费的反思，比如乡愁的不可抵达，人与人的隔绝，电影创作者的内在撕扯等等。就它不是一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电影，也不想成为某一种议题的代言人吧，他充满着对现实的洞察，同时又对自己的观察的立场感到警惕，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就他看起来有点左支右绌，没有那么的笃定，没有那么的坚决，但我恰恰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份开放和摇摆，这份自嘲和自我解构。总之你可以看到创作者的一番赤子之心，一种绕了很远的路不好意思拿给你看但确实存在的理想主义。整个电影是关于一个拍电影的故事，一个电影剧组来到了湖南内陆的永安镇，打算在这里拍一个小镇题材的电影，名字就叫做《永安镇故事集》。这个要拍的电影的主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其实是很多小镇文学写作的主题。如果你看过7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的话，有很多写的都是那种凝滞的生活，无聊的重复，人被某种网状的东西黏住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并不是电影中要拍摄的那部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或者说我们看到这部电影不是对这个主题的确认，而是对这个主题的反思。这个电影由三个互相关联的故事构成，就像是那种我们常常看到的某种短篇小说集的那种设置。第一个故事聚焦于饭店的老板娘小顾，她是一个小镇姑娘，20多岁，结婚不久，孩子还没有断奶，老公在夜里开出租车，她和公婆一起经营饭店带小孩，每天生活无聊重复，但好像本该如此。如果说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小顾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和构想中的电影形成了某种互文。在那部电影当中也有一个老板娘，但他最终选择了出走，然而小顾并没有出走，甚至压根没有这样的念头。电影剧组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道涟漪，他也没有在那个在他的饭店开拍的电影当中获得一个角色，他仍然过着他原本的生活。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也是对创作者的某种傲慢的反击。真实的人生并不一定会按照某种观念行动，或者说它远要比这些东西更加的复杂，没有标准答案。那第二个故事聚焦的是女明星陈晨，她是即将要开拍的这个电影的女主角，是她推荐导演来到了这个小镇取景，因为她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部分相比第一个故事更加的有戏剧性，作为离开了小镇的女性，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她在这里遇到了两个老同学。那这两个老同学呢非常不同，同学 A 是那种土老板，那同学 B 呢是开修理厂的，好像性格比较内敛，但是图穷匕现，他们两个人最后呢和他的交往都是有一定的利用的关系。陈晨肯定是委屈的，他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他对这个地方怀有乡愁，某种原初的美好，所以他隔了这么多年重新回到这里是想要找到这份美好的，但是生活早已将他曾经相处过的那些人塑造成了不同的样子，他自己也成了不同的样子，他只想重温这种带着滤镜的回忆的美好，却忽略了那种美好早就不存在了。所以你离开了你就再也回不去了，你永远不可能互相抵达了，这就是现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场景是还有一个同学是个女生，现在是晨晨住的这个酒店的服务员，正好来给晨晨做客房服务。晨晨发现了她，然后就想要进一步和她交往嘛，毕竟曾经是老同学嘛，但是这个服务员就拒绝和她有进一步的交流。晨晨的示好对于那个同学来说是一种残忍。那第三个故事和前两个故事又很不一样，它是一个创作者的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表达，讲的是导演和编剧的纠结。这部分拍的特别讽刺特别搞笑，我简直要在电影院笑死了。就编剧的创作理念受到导演的干涉，导演的创作自由又受到制片人的干涉，到底什么是好电影？好电影就要背对观众吗？电影要追求所谓的艺术性吗？还是说电影就是娱乐？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暴露了很多问题，最终没有完整的确定的答案。但就像杰夫戴尔的写作，就是这个探索的互相逼问拆台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很有价值，至少对我来说我看的是挺过瘾的。很多人不太喜欢这部分，但我觉得这部分很好玩。那最终这个永安镇故事集的电影开机了，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后来看这个创作谈，好像这个电影真的来自于一个电影难产的过程，就是说他们在拍一个电影拍不出来之后呢，就拍了一个拍不出来电影的故事，还蛮有意思的。那下面一部呢是《封神》第一部，这部电影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因为之前看过一些关于《封神》的电影，还看过一点《封神》的原著，其实原著是蛮粗糙的，人物也很扁平，所以想要改编成电影的话就要进行大幅的改动。那这个故事也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讲出新的东西来也不是很容易。像哪吒魔童降世那个动画的改编就比较现代，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很符合当代的思想潮流。那封神这一部的改编则比较古典，或者说比较旧一些，但整体而言还是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它还是创作者首先把神的部分排除了，主要是讲人，集中在父子关系上，殷寿和父亲，殷寿和儿子殷郊，然后姬昌和姬发，姬昌和伯邑考，几位伯侯和他们的儿子，还有殷寿和质子们，就是各种父子关系组织了这个电影的故事线。 整部电影有两个场景还是蛮震撼到我的。第一个是姬昌吃这个微烤做成的肉饼，这个场景所有的封神的电影的故事当中都有，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里还是心里一冷。另一个场面就是在朝堂之上，殷寿让四个儿子杀掉亲生父亲取而代之，在那场戏当中人物关系的复杂，每个人的抉择都很值得玩味。崇云彪是一个已经被洗脑成功的，直接干死父亲，那剩下的两个人属于父亲主动牺牲，他们被动接受，在权力的高压面前他们接受了这一切。如果有他们的单人故事我们往后看的话，他们或许之后都会活在恐惧和悔恨之中。那最后的姬发，他选择不杀，但也没有正面的和殷寿起冲突，而只找了一个借口拖延时间。总而言之，这几个人不同的行动，然后还有几个父亲的反应，包括费翔他的举动，在这个场景当中还是让那场戏还蛮出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了继承之战当中的有一集，那个老头带着一帮人去一个地方开会，然后集中羞辱他们，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这种老父亲的 PUA 还蛮相通的。那关于这个电影的弑父的主题呢，也是第五代导演非常喜欢的主题，不过这部电影当中对弑父的处理还是有点不同。在第五代那里，弑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父权制度的批判，虽然是一个有所保留的批判，但至少是一种反抗，一种解法。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关于这个父权制其实是一个修正主义，电影当中并不是只有一个绝对的父亲，作为殷寿的对立面，姬昌就是另外一个父亲，而且是一个好父亲，最终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也正是一个父亲取代另一个父亲。那关于这个妲己的处理也是蛮值得注意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妲己不再是一个红颜祸水，或是不再是一个完全的罪魁祸首，他成了一个辅助型的角色，他就像是一个小动物一样。小动物有什么错呢？他的行为动机好像就是报恩，人间的善恶斗争他是无所谓的。所以妲己终于不再为商朝的覆灭负责任了，殷寿他本人要负全部的责任。或许他也感受到了父亲的阴影，在庙堂当中他把祖宗的牌位一把火烧了，他虽然现在成了王，但他好像不太信任这个系统，他不需要儿子来为他延续基业，要么他自己长生，要么就拉倒。那或者可以说殷寿才是这个父权制的一个反叛者。那这个电影对于这个所谓电影工业的推动所获得的一些成功和努力呢，在很多的报道上面也看到了，还是蛮有说服力的，所以也想继续看到第二部和第三部。那下面一部呢，也是在院线看的奥本海默，也是今年的重头戏。我早年还是蛮喜欢诺兰的这种烧脑电影的，特别喜欢的是《致命魔术》，但是像《信条》甚至像这个《星际穿越》对我来说都没有特别的感受。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好看的，是一个还不错的传记片。这部电影的结构依然是诺兰的特色，就它不是线性来讲的，做了很多时间线的调整，主要还采用了彩色和黑白两种画面来区分两条叙事线索以及两种视点。彩色的画面呢，是奥本海默的视点展开的，讲述了他的求学、科研、带领团队研发原子弹的经历，他的情感生活，还有他成功以及成功之后的挫败。黑白画面则主要是以这个政客施特劳斯的视点展开的，关于他是如何认识奥本海默，如何与他产生纠葛，又如何与他为敌的。在这两条线的纠缠与对应之外呢，每条线索中心都有一个核心的叙事点，就是两场听证会。这两场听证会就像是整部电影当中的全演，一切的其他部分都是从这个地方辐射出去的。关于这部电影，没有看之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整个电影的高潮就是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它确实是那一段的一个高潮戏，但是整部电影情绪最饱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可能还是后面的听证会的对峙，或者可以说原子弹爆炸之后，实验成功之后，这个故事才真正开始。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的复杂性也在这里，你以正义之名打开了一个魔盒，可这个魔盒打开之后一切就不由你控制了，有人说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有人却因此而死，没有平静可言，此后余生你可能都会处在一个这样的漩涡之中。那这部电影的比较大的看点就是导演用视听语言呈现了这种撕裂的漩涡般的心理感受。几个场面印象还挺深的，第一个就是实验成功之后，原子弹投到日本，奥本海默去台上讲话，然后大家热烈的欢迎他，用脚猛跺地面，发出咚咚咚咚的声音，就像炸弹一样，压迫感非常强。然后奥本海默一边发言，一边感到原子弹造成数十万的人的死亡的惨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心理学的一个术语，就是解离，他的内外世界就错乱了，崩溃了。另外还有一段就是听证会的段落，在这个对方咄咄逼人的逼问之下，奥本海默的心理秩序就失衡了， 在画面和声音上也十分准确地把这一点传达给了观众。还有原子弹爆炸的那个段落，就是照彻天地的白光之下，万物寂静，爆炸已经发生，烟尘滚滚，但是声音还没有传来，这个时刻确实很有震撼力。那这种震撼人心的段落还挺多的，但是我也有点不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小罗伯特·唐尼他演得很好，但是对于电影来说，他还是把这个戏剧冲突放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的阴谋之上，这就使得整个故事变得有些简单，反派就真的是一个反派，而且是因为非常私人的关系和纠葛来策划了针对奥本海默的报复，这一点也让整个电影的主题没有那么突出了，甚至电影到最后还十分体贴地上演了一份这个反派的落幕，给了观众一个情绪上的出口。总之和以前的电影一样，奥本海默仍然是技术一流同时非常稳定的电影，但实际上我更喜欢一些失衡的电影，那也许可能商业大片就是要稳定要平衡，或许也只能如此。那和奥本海默一起看的或是前后脚看的，就是和他一起非常红的现在应该是全球票房最高的芭比。上映之前就听说有很多男性观众受到了冒犯，还去豆瓣打低分，但是看完之后会发现它其实挺温和的，它基本不涉及太多根基的问题，而且还用娱乐形式进行了包裹，它并不是那种特别深刻的电影。作为一部芭比电影，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芭比娃娃本身的符号惯性。芭比娃娃是一个比较过时的属于陈旧价值体系当中的消费品，那种金发碧眼穿着高跟鞋画着精致妆容的娃娃，在女性思潮崛起之后是被批判的，它削弱了女性的主体性，迎合着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这种定位，而这部电影的根本任务就是重新赋予芭比娃娃新的符号价值。所谓不破不立啊，这部电影确实呈现了这个现状。芭比去到真实世界，发现小女孩们都不玩芭比娃娃了，现实世界的女性已经抛弃了那种完美女生的模板。这个芭比的公司的老板的秘书这个角色就画了很多不完美的芭比的画，他想到了死亡啊、橘皮组织啊等等，正是他的这些想法让这个芭比发生了改变。不过在此之前，芭比乐园当中的芭比已经经过了改进，那个地方有这个职业女性，有女总统、女法官，女性也可以承担重要的职位，这是曾经的女性主义者的目标，那在那个芭比乐园当中已经达到了。但这个电影所要呈现的是这个目标的更进一步，就算那个目标达成了，女性还是被挤压，不仅被传统的性别定义挤压，还有新的要求，就是新女性似乎一定要是职业女性、成功女性，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性别观念构成了更严密的无法喘息的系统。应对这个新的现状呢，电影最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芭比也可以普通，可以不完美，甚至可以不优秀、不成功。这也是对当下的社会思潮的一种反应，拒绝单一模板，提倡多元价值，普通女性也值得被肯定，即使她不是法官，不是女总统。最终电影就在这样的一个看似完满的地方结束了，芭比去到了真人世界，成为了真正的人，经典版的芭比有了新的符号意义。那这部电影既完成了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回应，同时还重新定义了芭比，可以说是双重成功。但是这个双重成功使得这个闭环有了一点点的裂缝，就是最终胜利的不仅是女性主义，而且还包括消费主义。导演可能也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最后的地方还来了一个自嘲，说当说到要做一个普通的女孩的芭比娃娃的时候，老板一开始不同意，但下属说这样可以赚钱，然后他就立马就改口了，是的，能赚钱就行，管你是金发碧眼，是总统，是法官，还是普通人，你消费就行。那这个电影呢，也成为了这个流程当中的一环。导演有自我表达，但这个表达还是要保留在这个商业的范围之内，所以它还是一个商业娱乐电影，它没有撼动太根本的东西。对于父权制，它提了不少，但主要的讽刺对象似乎还是男性说教、男性气概这些比较表层的东西。那这个电影是没有反派的，一个为女孩们提供玩具的公司，领导层居然全都是男性，这很讽刺，但是他们在电影当中也不是凶狠的形象，反而是有点傻傻的，没有什么威胁的。这一个设定呢，既让他们承担了一定的嘲讽，同时也弱化了他们的权利，最终还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胜利。那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对某些精准的嘲讽鼓掌，但是看完之后还是感觉资本主义真的太厉害，自我进化能力很强，它可以吸纳所有的东西为它所用。下面一部在电影院看的电影是《鹦鹉杀》。这个电影是周冬雨还有张宇、张佑浩主演的一个两男一女的故事，也是一个蛮有社会议题的题材吧，就是关于这个杀猪盘，但它并不是那种特别商业化的类型片，而是一个比较偏文艺 的电影。之前燃冬上的时候我正好没时间，然后电影排片很少，所以没有去看，也不知道燃冬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之后如果上线了这个网上的话，我最后可能还会去看一下吧。毕竟之前陈哲艺的这个爸妈不在家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那燃冬没有看到呢，就去看了这个鹦鹉杀。鹦鹉杀的感觉会发现，哎，这里面的周冬雨好像和之前比如说看这个七月与安生或者是这个少年的你当中的形象还蛮不一样的，确实演得挺好的。张宇在这里面呢是演了一个柔情的但是实实在在的骗子，他的口音也很有特点，应该是刻意的去学了一种口音吧。除了演员在线之外，好像各个方面都有点简陋，包括编剧，包括这个视听语言方面好像都有点简陋。总之我还是看下去了，然后也看进去了，只不过会觉得好像有点简单简陋。我觉得这个题材包括这故事本身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导演的能力可能差了一些，使得这个电影没有那么的丰饶。它本来是要去呈现一个很丰饶的内心世界的，但是最后的呈现的效果没有那么好。那下面的几部电影呢，就是在网上看的，下载下来看的。首先是《我爱你》，这是之前的一部电影，院线电影，但我没有去电影院看，然后上了这个视频网站，我就看了一下，看的确实也哭得很惨，是倪大红、惠英红还有梁家辉、叶童演的，叶童确实演得很精彩，然后梁家辉也演得也很好，一开始我都没有认出来他是梁家辉，然后惠英红呢演得也还不错，但倪大红和他们几个好像都不搭，倪大红太北方了，然后这几个香港演员自成一体，搞得电影的整个的氛围有点割裂。那另外从剧本上，这个电影又特别的煽情，虽然我是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很容易被煽到，但是确实会觉得这个电影有点往这个烂俗的方面走，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掐你，掐得你流泪为止。那我确实流泪了，但是我被掐了还是不舒服啊。那好的这种情感类的或是这种小人物的故事的话，你会感动，但你不会感到被掐的那一下。那种刻意的东西如果能够在故事当中被消解掉或是被掩盖掉，那可能是会更好的。下面一部电影是关于我和鬼变家人那件事儿。这个电影从它开始有预告片之后呢就有很大的声量，但是看完之后就感觉还好，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吧，只能说它作为一部华语的院线电影来说在题材上有些突破，但实际上它的剧本还是非常保守的，最后也落入了一种比较煽情的套路。下面一部电影呢是冷血动物，是网飞出品的一部悬疑电影。这个电影当中呢主人公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年警察，但很显然他和周遭的一切好像有一些疏离。开头的几分钟呢有很多的镜头切得很快，一开始是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你看完电影之后再重看一下就豁然开朗了。这也是那种短篇小说常用的手法，就是把一些东西先盖起来或者是把它删掉，这样的话呢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其实就透露了很多的线索。整个核心的凶案是一个年轻的女房产经纪人，她被残忍地杀死在了一所待售的空屋之中。凶手是谁当然是第一悬念，是她的男朋友还是说她之前的丈夫，还是那个鬼鬼祟祟的长头发的男人。那最后没有想到竟然是走向了一个贪腐的路线，这里就不剧透了。但是这个路线呢走向也并不令人意外，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但是不是故事层面，因为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没有特别精彩，但是这个电影的剪辑摄影还有这个导演的控制力都非常好，很干净很利落，所以看起来还是蛮爽的蛮喜欢的。那下面一部电影呢是一个纪录片，叫《三生三世聂华苓》。看这个电影呢有一个契机，这个电影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看。最近呢在看卡佛传，很厚很厚的一本卡佛传，大概有六七十万字吧，看了一周的时间。因为不止读书营的第三期呢就是读卡佛，所以就看了卡佛传。那这期呢会对这个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新手这本原始的小说当中的所有的小说做一个详细的对比和分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还不知道的话，可以在公众号魏小河流域回复读书营 来了解不止读书营到底是什么，也可以考虑加入啊，这是一个付费的项目，这里就不多提了。总之我是看了这个《卡佛传》，然后其中有个不起眼的段落看到了聂华林的名字。1973年的时候，卡佛曾经在这个爱荷华工作坊，就是作家工作坊，担任客座讲师，那个地方呢就是聂华林和他的丈夫保罗·安格尔的地盘。虽然很早就听过这个纪录片，但是是因为卡佛非常奇怪的偶然，然后正好就看了这个纪录片，然后认识了聂华林这个非常雍容非常开朗的女士。聂华林1925年出生在武汉，在战争年代长大，1948年去到台湾，加入了自由中国办月刊工作，当时呢还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吧。那之后呢1964年她去到美国任教于爱荷华大学，后来她就和她的丈夫，就是这个保罗安格尔嘛，她一起去创办了这个国际写作计划。后面呢他邀请了全世界各个国度的这种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呀，或是这个铁幕之下的国家的一些作家，这就是他的三生三世。在片子当中他说他永远是个外人，学生时期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夹在两种潮流之间，到了台湾他是外省人，到了美国他更是毋庸置疑的外国人，改革开放之后呢他可以回国探亲，他又变成了华侨，这一生他都在漂泊当中度过。他说这种分裂似乎正隐喻着20世纪人的境况，他非常喜欢笑，爽朗的大笑，这是很多和他有过接触的一些作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在这个电影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家，像余华呀、莫言啊、迟子建啊，包括骆以军啊，或者是这个蒋勋啊等等，就两岸三地的非常多的当代作家都和这个聂华林有关系，因为他的这个国际写作中心曾经邀请了各国家的作家来到这个地方。其中在电影当中有一个作家说，在柏林墙还没有推倒之前，这个地方，这个爱华聂华林的家里就是一个乌托邦的地方。我记得我在阿城、在王安忆、在骆以军很多作家的书当中，他们的文章当中都看到过这个地方，也听说过聂华林的名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这些作家再一次确认了这一段的经历，特别是看到萧乾、看到丁玲在80年代去到爱荷华的影像，其中丁玲和苏珊·桑塔格竟然还有一张合照，这种纠缠不清的历史还有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的丰饶和复杂。可能只有沉默能够回答这一切吧。总之是非常推荐的一部纪录片。还有一部纪录片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幕后纪录片，叫做《梦的背后》，就是娄烨导演的这部电影，好像是我在电影院看到的第一部娄烨的电影，我当时就很喜欢。他的电影当中总是有一种现在很流行的词啊，破碎感。看了这部幕后纪录片，会发现娄烨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导演，谦逊同时很笃定，而且内心有一种自己做事的原则。这个纪录片不仅是一个电影被拍摄出来的过程，也是一部中国电影可能会在拍摄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的集合，特别是最后遇到审查的那部分。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梦的背后》。下面还有一部电影就是侯麦的《好姻缘》，那这部呢就是比较一般的侯麦，太城市化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不多谈了。那还有一部其实可以谈很多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也谈不好，是我第二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特别糊的一个版本，我记得还是用笔记本电脑，大概10年11年左右的时候看的，有点云里雾里的，因为实在画面太暗了。那这次看的是一个修复版，然后是用投影看的，所以感觉完全不同。三个多小时好像是分两次看完的，但是确实很好看。不是说这个电影的主题或包括这个故事，而是每个镜头都很好看。杨德昌确实很会调度，这一点很厉害，所以每个镜头都看得挺过瘾的。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残酷物语，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青春残酷物语，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聊聊，今天就不多说了。最后还有两部电影是恐怖片，每次都会有个恐怖片的小单元，因为我很爱看恐怖片。这两部呢也是这两个月比较热门的恐怖片。第一个是《回应我》，这个一开始看到预告的时候就很期待了。它的核心的设定呢是有一只石膏打造的手，这个手你只要握住它就可以看到鬼魂，甚至还可以被它附身，当然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会被这个鬼吞噬，很有危险。那这个东西呢，这个石膏手就成了一个玩具，在年轻人手中流传，就像笔仙那种，青少年沉迷在这种游戏当中。其实看电影的呈现，握上这个石膏手的画面，其实和吸毒的这种呈现有点相似性，所以很容易上瘾。 那在电影当中，人的弱点当然被放大了，鬼趁虚而入，最后呢也是一个恐怖片常有的结局。以恐怖片的标准来看还是可以看的，节奏和氛围都不错，但是就是不是很恐怖，情节的走向也没有太大的新意。还有一部恐怖片是寄屋出租，这个谐音梗真的是太奇怪了，寄屋出租。这是一个泰国的恐怖片，它的结构上还是蛮有想法的，它是三段叙事，三重视角，处理的也还不错，没有特别冗长的感觉，有一点咒和万能钥匙的套路叠加，所以就没有那么惊喜了，因为很多的元素之前也被用过了。而且作为一个有着邪教元素的电影呢，它一点都不邪也不疯，没有咒或灵媒好看。另外男主人公他的动机和行为在剧本层面好像也有点立不住，高潮的部分也没有很精彩，所以呢就是也可以看一下，及格线以上的恐怖片本来就挺少的，还是可以看一下。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电影的部分，其实已经非常长了，总共有15部。下面的部分呢就是关于电视剧和综艺，可能就会短很多，因为电视剧呢只有两部，下面就进入这个电视剧的环节。首先一部呢是国产电视剧《装腔启示录》，它是一个职场加上这个爱情有点轻喜剧的感觉。这个导演呢之前拍的另外一部电视剧我也看过，叫《我在他乡挺好的》，那个电视剧的一个设置和这一部也很相似，就是几个年轻人在北京打工打拼的这种异乡的城市打工人的感觉，再加上一个爱情的线索，就把这个糅合在一起呈现的还不错。那装腔启示录它好像是改编自豆瓣上的一个原创的故事吧，男女主角一个是投行的，然后一个是律师，总之都是比较高端的职业，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没有怎么遇到过，所以就通过这部电视剧看看他们的生活。前半部分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整个的人物包括他们的行为都比较成年人，没有那种特别幼稚的感觉，但是到了后半部分，特别是这个男女主角确定关系之后呢，整个故事就变得有些无聊了，而且到了后半部分职场的部分也在大大的缩减，所以就是可以看一下，但也没有那么好看。还有一部剧呢是韩剧《超异能族》，我很少看韩剧，对韩剧的这种适应性不是特别强，这本《超异能族》呢也是看到大家推荐，所以就在11之前刷的，然后一刷就刷完了，正好他也跟完了，就一口气看完的，还是挺过瘾的。一开始是听说是这种超能力的剧，有点审美疲劳，但是打开之后还不错，因为它是一个东亚的超能力，和美国的那种超能力的路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整个编剧还是蛮美剧的，它是在一个大的主线的前提之下有几个单元，我个人比较喜欢前半段的青少年组的前几集，很日常很可爱，而且整个世界观在缓缓的展开，有一种新奇感。那父辈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有点长，对我来说有点审美疲劳了，但是九龙埔的那部分还是拍得很好的，融合了很多以前的香港黑帮电影的桥段，柳成龙他的两场哭戏也非常非常的好，整个人物立住了就怎么都对了。这个电视剧里面可能写人还是蛮厉害的，不过这个赵寅成的筋斗值相较之下整个人物就比较单薄一点，没有像这个九龙埔那么的丰富。那最后几集呢所有的线索都汇聚到一起，在学校进行了一个大战，把所有人物都照顾到了，而且最后出场的一些朝鲜的超能力者也有比较立体的描写，整个的剧本还是蛮厉害的。对于观众来说，超能力者最后还是要被软肋死死的拿捏，这种感觉是不是一种东亚特色，反正是可以狠狠的共情。好，下面就是综艺的环节，首先就是乐队的夏天第三季。乐队夏天停了两年，然后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一季的反响好像就不如前两季那么好。那这个节目呢主要还是看乐队吧，如果乐队本身能够有特别特别好的，可能整个节目的质量就会高一些。那这季我自己确实没有特别喜欢的乐队，除了二手玫瑰，这是一直都蛮喜欢的，曾经也看过他们线下的演出，但是我已经跳不动了，也很久没有去看过现场了。其他的乐队都一般，像这个 Noah Heart 还有什么柏林护士，在节目当中听还可以，但是去找他们的专辑来听的话，我自己好像不太会一直重复的听，没有特别特别喜欢上某个乐队。为什么他们没有找 Gala 呢？ Gala 不是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挺火的吗？然后他们的歌应该也是很适合现场的，声嘶力竭。 那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一种习惯吧，每一周还是都会继续的看下去。而且好像音乐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了，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好像永远就是要戴着耳机，不管去哪里都要戴着耳机，当然还是有线的耳机。在坐公交的时候啊，特别是坐公交坐长途汽车的时候，当这个外面的这个风景在不断的从车窗外划过的时候，然后你听着那种歌，我当时就在听嘎啦追梦刺之心什么的，娜娜我很喜欢，然后那种感觉五味杂陈，很丰富，现在还能回想起来。现在的话可能每天都在工作，然后也不太多听音乐了，可能音乐在我生命当中本身就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一部分。但年轻人似乎总要听音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好吧，下一个综艺呢是这个森林进化论，这是唯一的一个新的综艺。之前上一季的明星大侦探的先导片就是请明星玩了一个这个游戏，那之后呢又请了这个名侦探学院当中的这些人也玩了一遍，那玩得很精彩也很有意思。我对这种桌游类的东西还挺感兴趣的，只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能够去玩，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有一年应该是去年还是前2021年，从6月份到12月有半年的时间，几乎每周都会去玩剧本杀，玩了有20多个本吧，每周玩一个，那段时间还挺过瘾的。但后来2022年疫情严重，后面就慢慢的没去了，没去了之后呢就这个习惯就落下来了，也没有再去过。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如果能够有一帮朋友可以玩一玩这种很多人在一起的游戏的话还蛮有意思的。以前上班的时候还会和同事玩玩这个狼人杀什么的，可惜啊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下面一个综艺就是再见爱人第三季，很快啊竟然第三季了，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今年这一季的再见爱人好像播得比较早一点，这一季特别是开头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节目的导向是想往这个女性主义思潮上面靠的，女性觉醒，然后婚姻中的矛盾和这种现实当中的时代思潮的呼应，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在里面的。那第一季虽然可能其实在两性关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谈这些问题。第一季好看，主要他们还是在谈这个爱的消失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但是又是切实存在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第二季呢，很爆炸，是因为有非常强烈的冲突。到了这一季呢，冲突比较缓和，那同时呢，好像几组人的关系当中也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化学反应。我在关于第一季的节目之后好像写过一篇推文，就谈到其实第一季的每个人物都是有改变的或是有成长的，那这种改变和这种变化呢会让这个真人秀变成了像一个文学作品一样，看起来会很有情感的冲击力。但是在这一季当中好像到目前为止其实所有的人都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都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没有真正的变化，这是让这个节目比较平淡的一个地方。另外好像所有的嘉宾都没有真正的打开，这就让这个事情进行的没有那么顺利，也没有一个在人格特质上特别让人能够感受到某种美好的人物。第二季当中虽然宋宁峰他表现的是比较软弱，但实际上他的另一面也是比较善良。那第一季当中郭柯宇他的个人魅力也是使整个节目有了更多的可看性，可能这样的节目选人真的是非常重要。第一季的几组人都挺有意思的。好，那关于再见爱人就先聊到这里。那最后一个呢是最近刚出了几期的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五季，这个节目我从第一季就开始看了，每一季都看了，我还蛮爱看这种职场类的节目的。第三季我很喜欢，因为那个医院的实习的场景，特别是急诊室的那几集真的蛮精彩的。那这一季呢又回到了这个律师的职业，而且实习的地方是在深圳，看到节目当中拍的这个平安大厦， 虽然我不住福田，但是还是比较熟悉，然后看到这个深圳的一些场景还蛮有感觉的。忽然发现这个打工人变成深圳的打工人了，但是这个打工人和我日常生活中见到打工人也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在那种高端写字楼出入的职场精英，上班都要穿西装的那种。我以前就一直好奇，像那种那么高的大楼，光鲜亮丽大楼当中的人都是谁呀？他们每天上班在做什么呀？那这一季的节目就可以解答这些问题了。哦，原来就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上班。看这种综艺的一个原始的吸引力呢，可能第一点在于成长，任何的成长故事对我来说都挺有吸引力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职业的好奇，我想知道他们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运转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些人，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和工作的样子是怎样的，这些都使我感到好奇。这季因为在深圳，好像整个的环节设置就更卷了，还有 KPI 考核，还是末位淘汰制，节奏也很快，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选人还不错，有真的比较成熟的，比较精英的，然后也有比较小白的，比较普通的人。然后这种世界的参差在你的面前展开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设定的游戏啊，但这个游戏当中还是会呈现出一些真的东西。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的内容了，一些电影综艺和电视剧。这两个月实际上看的书是比较多的，因为在做这个读书营会看很多周边的书。那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不止读书营已经开始有一个半月了，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魏晓和刘玉的公众号，然后回复读书营三个字进行了解，现在仍然可以加入。当然除了读书之外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我就很喜欢看电影，甚至很喜欢看恐怖片，然后也很喜欢看低级趣味的一些综艺，那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同时我也很喜欢拍照片，或者说摄影啊，摄影太高雅了，就是拍照片吧。上一期呢就是一个旅游的闲谈，或者是旅游的一个经历感受。总之不止读书，读书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初衷，也希望确实能够和大家一起不止读书，读书不止。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